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。希伯来书第二章，从第二节，第二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，还有十四、十五节。第二章的第九、第十、十一，还有十四、十五。唯独借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，耶稣本为至大，他暂时比天使小，他穿上人的肉身的时候，他暂时比天使小，因为受死的苦。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对不起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，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读的这个是真理哈，愿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哈。耶稣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就他做王了，戴冠冕啊，就是做王了，叫他因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对不起，前面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就是那一位神，我们的父神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穿上人生的耶稣基督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十一节，因那使人成圣的，就是耶稣，和那些得以成圣的，就是我们，都是出于一。如果我们领受耶稣，我们就领受了他的生命，就是阿爸父神的生命，我们都是出于一，都是出于父神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好，十四节、十五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起先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等一下要讲的这些话，是因为十五节那个因惧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因为有所惧怕而为仇敌的奴仆。主耶稣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，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已经打破魔鬼的头，已经赢了他了，已经废了他的武功了。我们本来都是握在仇敌手下的，当神的灵临到耶稣，他就释放我们从监牢里出来。好，我们应该是得释放的。十五节说神要释放我们，那我们以前因为握在恶者手下，因为有所惧怕，我们被仇敌辖控，神已经释放我们了。可是现在有一些时候 我们不容易继续往前，或者我们不容易大跨步的让人继续的来祝福我们，使我们活泼有力的往前行，就是因为不知不觉我们心里还有所惧怕，以至于我们还是为仇敌的奴仆。好，所以我就是跟大家彼此分享，好，就是不要惧怕，只要信靠顺服全能的神。我们的神是全能的，他的膀臂不会缩短，他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就是向那些信靠顺服他的人。他是全能的神，哈利路亚。那在这一段圣经呢，两则的真理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神成全的救恩已经把这个救恩的筵席预备好了，等着我们世上的人知道了以后晓得来享用。好，这是一点。另外一点，事实上是耶稣全世界的人握在恶者手下，谁愿意靠耶稣领受耶稣，耶稣就可以释放我们，这是真理。我们已经被释放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而继续被仇敌辖制。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，这些真理的话要在我们的里面来影响我们，牵引我们，使我们整个人往神的这个真理的实质去迈进。十一节他说，前面讲到十字架的救恩怎么样可以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十一节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如果你发现在你的生命中，因为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不警醒的时候，好像这个罪性依着外面的一些诱惑，好像有点又要蠢蠢欲动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宣告，我认罪悔改了，这一方面的罪耶稣已经帮我处理了，所以我就不向这个罪活过来，我看自己是死的。死是什么？死就是全部就是不动，就是不受影响。好，即使外面有多大的诱惑，我承认我在这方面耶稣已经替我死了，我已经跟他同死了，然后我们就宣告，我们就不受他影响。好，像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向着耶稣基督所有的美德，所有的心意，他美丽的性情，所有我们都可以说，主耶稣啊，因着你在我的里面，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我有这个潜能，有这个潜能可以活出你在任何时候你要我活的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在我的里面。好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我们不宣告，而且我们因着信就踏出去，那我们的生命真的会显为不一样。跟耶稣的同在，蛮有耶稣同在的甘夫人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什么时候神的眼睛都在看，神爱我们常常看着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向着神的旨意 起而行的时候，天上就会赐下恩典来帮助我们。神会赐给我们他的生命能力，使我们可以遵他而行。还有另外一个圣经，以愿神也常来提醒我们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。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前面一二三节都讲到，在这个世界除了圣灵以外还有其他的灵，人的灵、仇敌的邪灵、种种虚谎种种。但是第四章第四节他这样讲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。好，胜了他们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我们一定要认识有这样子的知识，属灵的知识，这是真理，这是不改变的。当我们很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往前行。啊，所以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，神也这样讲，神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神赐给我们后半部，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我们怎么样得胜？很多很多年以前，我在台湾，在台中喜安堂听到我们一个同工叫周志玉牧师，他曾经到日本去宣教，他也编了一本就是关于旧约圣经的解读的书。他有一次跟我们讲到，他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蒙主呼召跟随神来夸胜，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得胜。仇敌不甘心，他总是要来挫败我们。他说有一件事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留意，爱主的基督徒可能一下子不会去做那些很明显违背神的事。所以仇敌，如果我们常常警醒，就被神保守，仇敌拿我们没办法。但是有一件事，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就忽略了。他说，就是那个 priority。他说，我们生命生活的次序，如果仇敌可以把我们生命生活的次序搞乱了，他基本上就赢了。生命生活的次序，他说只要他把生命，我们生命生活的次序搞乱了，他就很容易赢我们。那举个例子说，譬如说我们前一阵子也听贝教师讲过，很多人也都知道 joy 这个字 joy， 我们都很喜欢平安喜乐，J-O-Y 讲到喜乐，很多人都这样讲。J-O-Y 这三个字告诉我们那个次序， Jesus 是第一的，接着是 others， 然后最后才是你们自己。好，那我们讲到爱，讲到爱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有能力的、勇敢的、放胆的来爱神。 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，已经把他的生命能力赐给我们，他真理的灵也在我们的里面，导师也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、啊、这边讲说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的灵， A spirit of power， 还有 A spirit of love， A spirit of self-control。他说如果我们依靠神，有能力的勇敢的放胆的起来爱神，如果我们来爱人，而且我们也是勇敢的，真的很乐意被神约束的，受神的约束，这样子的来爱人，爱神爱人，我们才会真正的爱自己。这是我多年来越来越有的体认，我怎么样真正的爱自己，就是 J-O-Y 那个次序，还有爱神爱人，最后我就会发现那我就真正的爱了自己。所以既然那个事实那个真理已经应验了，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，保罗说父向着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已经应验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信他的人有份于他复活的生命了，所以我们不要惧怕。既然是这样子，我们只要信靠顺服他，我们就可以确保那个得胜的全能，得胜的能力一直在我们的身上，得胜的智慧会在我们的身上。那所以另外一个地方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哈，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，我们这边读第一节到十一节哈，我来读第一、第二节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，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。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，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。哦，这个信前的这个问候语很宝贵哈，他说神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，因神的义，神来拯救我们，神使我们有信心，这个信心跟彼得他们一样的宝贵，用信心来领受因着神的义为我们赢得的救恩。第二节说因恩惠平安因你们，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。还有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，请爱情帮我们读好吗？第三节到十一节，
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罪人的心，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了。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
好，谢谢。我先讲一下哈。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说啊，这个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救，我们不能靠自己改变我们自己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如果神不改变我，我什么都没办法。好，似乎好像有一些话，好像有一点似是可是却是非。好，那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承受救恩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改变自己。但是你注意，在这个地方哈的第五节第三第四节，他说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，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我们本来在世上，我们是本来是今世之子，我们里面的罪性有时候会挑旺我们里面的情绪，加上外面的诱惑，可能我们败坏的言行就会出来哈。那这个是事实。他说神可以救我们脱离这样子的败坏，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，好，我们可以 partaker 就是可以享用神这样子的一个性情哈。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应许，是神可以做到的，神可以改变。你看彼得他否认耶稣，对不对？他这个人那么的冲动，很爱耶稣，可是那么的冲动，可是这个人后来被神改变了，有神的性情。那这一些内行人，他们真正经验过基督救恩实质的人，他们讲的话是什么？第五节说，正因这缘故，因为神的伟大的应许，宝贵的应许，真的的确要成全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，使我们有份于他的性情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。这个分外的殷勤呢，我看有个 ESV 他给他写说 make every effort 就是要努力，对不对？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好，所以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谈一个点，就是好像在有的人在讲属灵的事，有的人讲到要努力，不知不觉好像又在靠自己努力，反而拦阻了神。那可是神要我们歇自己的功，是不是什么都不做？ 啊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需要读神的话？因为神的话会这里讲一点，那里讲一点，终于让我们有一个平衡的一个了解。好，那所以我自己一个很深的感受，真的不是我会追求，是神的怜悯。那但可是当我按着我所知的去尽了一点本分，去读一点神的话，去祷告神，去做一点好像我以为神喜欢我去做的，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的时候，神都看到了。若有人爱主，若有人真心的要爱神爱人，神都知道，他是乐意来帮助这样子的人的。好，所以耶稣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想要遵行神的旨意，神总是会让他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的。所以好多次我们生活上有一些细节的事，不一定圣经有记载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有类似的，但是不是很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类似的经文可以让你找得到。可是我们的一颗心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好渴望能够常常遵他而行。神知道，所以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的里边，当我们的导师，或向左或向右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分外的殷勤，我们要努力，努力进天国。然后下面的他后来讲了七点哈，那接下来第十节，他讲完以后，他又说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。那这个地方讲的更加殷勤，他那个英文讲什么 All the more diligent， Be all the more diligent。 我们以前学英文说 diligent 是什么意思啊，第七舰队就是要认真，用音译哈，第七舰队 diligent。 我们以前读学英文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清楚，要殷勤，要认真。好，那箴言有一处圣经讲说，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，是这位智慧的妇人，就是我们可以预表我们天上的那一位母，啊，她是智慧的妇人，要在我们生命中建立她的家室。她说她用七根柱子，啊，用七根柱子使这个家稳固，啊。那有一次我读到那边，我就想，哎，是不是彼得后书的这边？我就来算哈。啊，这边讲说，有了信心，加上德性，加上知识，加上节制，加上忍耐，加上前进，加上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如果我把爱弟兄的心跟爱众人的心合为，就是爱，追求爱。那就是七点，就是七根柱子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神经营建造成功。那我稍微来讲一下这个信心。你们知道写这一篇书信的是彼得，他不是一个学术界的人，他是一个渔夫，他在这个知性上不是借着研读，不是像保罗这样子的人，不是借着研读来认识，他是借着他实际的爱主、跟随主、经验主，而有了这样子的认识，写下这样的书信。啊，这是一个 是很 practical 的一个智慧。啊，他说第一个信心 faith，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，前半部就是讲要仰望耶稣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哈，他第一节先讲到，之前已经有很多圣徒，他们都成功了，靠主他们成为荣耀的见证人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，奔就是要奋力，要快速，对不对？不是拖拖拉拉的，要走不走的，不是这样，就是好像有一个 passion， 有一个火热，有一个积极要去得着的这样的一个心哈。那第二节他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前半段他小字说，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个 face 这个字跟真道有关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呢，她的名字就叫 Faith， F-A-I-T-H。 那有时候我听说她有时候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会对她不容易，那我有一次我就跟她说， Hi， We cannot live without faith。 我就跟她讲，你很重要， We cannot live without faith， 我们没有信心没有办法活的。这个 faith， 一方面是我们说信心，但是信心从哪里来？从神的真道来的。所以这边说仰望耶稣，仰望就是求告他，呼求帮助，寄望于耶稣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求告神的人，呼求帮助，寄望于耶稣。那第二部分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这一次特别被第二节的下半段这一句话大大的被提醒。以前我们这第二节的下半部我们都讲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而能够得胜，而能够坐在神的右边。其实写在这里也就是神给我们说，我们有一个榜样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我们也要追随他，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而像耶稣一样的得胜。这个话不只是在诉说耶稣曾经走过的路，曾经得胜的那一回事，这一句话写在圣经里边也是在鼓励我们，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所以我们彼此勉励，如果我们仰望耶稣，如果我们仰望耶稣，求靠他，信靠顺服他， trust and obey him， 听他的话，前面在我们的前面是荣耀的福分，荣耀的得胜，是说不出的喜乐。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写，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为我们预备在前头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像耶稣那样 因着摆在我们前头的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我就轻看现阶段神量给我的要走十字架的这个过程，我甚至要轻看这个羞辱。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羞辱，我们不要被这个东西把我们抓住，我们轻看这些，我们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，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翻搅我们这个人，神要调理我们这个人，神要拿掉，要破碎我们这个人，我们就让神做，我们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勇敢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好，这是信心。信心是因着真道而来。好，第二个就是要德性。德性有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 excellence。excellence 就是卓越。就是我们呢，在生活的里面，我们要把美好的属于美好的，就是从神来的，只有一位是良善的。弟兄们，不要错看了，所有这是雅各书第一章16节讲的哈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17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。各样的美德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好，要有美德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那么柔美，他的谦卑，他的柔和，他的勇敢，他的公义不徇私，当他的门徒为了爱他，人家不接纳耶稣，说我们要不要求火从天上降下，把这些不接纳你的人都烧掉？耶稣，他们是为耶稣好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不晓得你们的心如何。我来不是要来灭人的，我来是要来救人的。”好，那我们看到耶稣，从耶稣的生平里边，从这个信徒里边所讲关于耶稣的美德里边，我们去默想这些，让这些来影响我们，叫我们羡慕，我们也能够拥有这样子的美德。好，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知识，知识就是关于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事情讨神的喜悦，生命的知识。那刚刚第二节我已经读过两遍了哈。他说因着认识神的知识，因着我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这样的知识，恩惠平安可以多多的加给我。这个是很明显我们都能懂得的。我们知道怎么样处理事情会更顺当，我们就会更蒙恩，就会更有平安喜乐，对不对？知识。再来节制。节制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，有时候很容易让我们不是很明白它的意思。英文就是 self-control。那就是说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，因此我们甘心被神约束。不是我自己在控制，是神来约束我们。我说不要发脾气，可是有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脾气，因为我的心绪我没有办法控制，而是当我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，神说来，让我来到你的生命中，你安静下来，你安息下来，让我来到你的生命中来为你承担一切。当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被神约束而进到，好像我们不会自己在那边暴冲。好，再来忍耐。 忍耐，最有名的一个应许，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，我们若遵守神忍耐的道，遵守神的道，这个道是 patient endurance。 我们如果遵守神的一些话，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神要免去我们的试炼。我相信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所以在我们现阶段，我们如果愿意信靠顺服神的来行道，行在每个当下神对我们的嘱咐，我们的 character 会被改变。这个性格被改变是属神的性格。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到碰到大患难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的耶稣一样，因为我们里面满了神的枝浆，满了神智慧的泉源，所以像耶稣那样，他可以走完他十字架的路程，我们也可以。这个忍耐前进， Godliness 是什么？就是出于神的，出于神的，跟神的性情相合同的前进。 Brotherly love, brotherly affection, affection 就是一种情谊。那这个呢，更进一步就是 agape 的爱。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以前可能都讲过，但是这些话我要反复的思想，我要反复的来复习，一直要让这些话成型在我的生命中，不要让它只留为一种属灵的知识而已。十六节，从十三节一直到我们从十六节来读好了。十三节到十五节这边讲到，我们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了。我怎么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出始入生？我可以检查我自己，我爱不爱我的弟兄？如果我还在恨人，那我就是杀人的。杀人的在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不能恨人。那他讲完这个以后呢，十六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那接着下来有十七节、十八节、十九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请君华帮我们读好吗？十七节，十七节到二十二节。约翰一书三章，
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
谢谢。哦，这段话很宝贵，很实际。 如果我们因着实在的爱人，以至于我们的心不受责备，但是我们爱人要有智慧，爱人要有智慧，我们诚实也要有智慧。有些时候我们因为很诚实，所以我什么话都讲，好，那不一定有造就，所以要有智慧。爱也是一样，要有智慧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是真的，我们是在行为跟诚实上是那样子的讨神喜欢的去爱，我们的心就不受责备，就可以坦然无惧。最宝贵的是，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会从神得着。有人说啊，怎么样使祷告得应验？这里是其中的一个点。好，前一阵子牧师就用一句话跟我们彼此勉励，他说，给的恩典如果不在我们身上，神的恩典也不容易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要去爱，啊，要去爱，不是抓在自己的手里，而是去给出去。但是要有智慧。我最近好像po了一个我们台湾埔里国中，好像一个红人国中，有一个校长，他在那个学校6年，因着爱整个翻转那个学校。那有人就请他交通，你们可以去看哦。他就很有智慧，他懂得怎么爱。我刚刚讲的话就是从他讲来的，他说爱不是抓在手里，而是要给出去，可是要给的有智慧。他接受人的捐赠，他就是用智慧，要很有智慧的来处理。那求神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这七点这七方面神会帮助我们。我说彼得是一个渔夫，他是一个渔夫，但是因为他愿意遵神的话而行，圣灵就有办法，这里教导那里教导，以至于彼得成为那么有属灵智慧的人，可以写下这么棒的书信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不要怕，只要信靠顺服全能神，神会帮助我们活泼有力的往前行，而且在他的里面得到丰盛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要讲一点，这个是以巴兰的事。以巴兰的事为例，我最近读到巴兰的这个事，想到他对以色列的这个预言，也讲到巴兰的事，在我的里面，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彼此分享哈。就是不要贪恋神以外的事物，不要与世俗为友，不要跟世俗妥协。那在我们追求主、服侍主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真的看到很多，如果我们贪恋神以外的事物，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，向他妥协，我们的信仰总是没有办法健康的成长，有时候甚至垮掉。好，那我们以巴兰为例，巴兰呢，他是神可以用来预言神百姓前景的先知。那我想我们实地的来看哈，民数记第22章，这边讲到，就是因为神对以色列百姓实在大有能力的带他们往前。那亚摩利王哈，摩押王。这个巴勒他害怕了，他就去找这个巴兰哈。我们看22章的第五节哈，他就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铎去，到比尔的儿子 巴兰本乡那里，照巴兰来说，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，遮满地面与我对居，这民比我强盛，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，赶出此地，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，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。这是因为巴勒他知道巴兰可以这样子，他风闻巴兰可以这样，所以他要请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百姓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他就带了很多的金银要来请巴兰为他咒诅。那第十二节，神却对巴兰说，好，我来问神哈。那神就对巴兰说，你不可以同他们去，也不可以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表示神可以跟巴兰对话，巴兰跟这一位神好像还有一些连结，神跟他对话说，你不可以同他们去啊。那神拦阻他了，哎，结果这个巴勒又用更多的钱，就派更尊贵的人又来说服那巴兰呢，神已经知道说你不可以去了。我们看第十七节啊，第十八节，巴兰就说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。这个我不多说哈，弟兄姊妹自己回去揣摩神的心意。神第一次也跟他说，你不可同他们去，结果他还要再来问神啊。结果呢，二十节，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这些人若来招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，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。我以前读到这里我有点疑问哈，后来我觉得是不是一个人明明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，可是他还是有一点诡诈的极意在那边掺杂哈啊，再来问神，神你真的是这样这个意思吗哈？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忽是忽非的哈，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揣摩神的心意哦。那二十一节到三十节，我们请景生帮我们读好吗？
巴兰早晨起来，背上驴，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。神因他去了，就发了怒。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。他骑着驴，有两个仆人跟随他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就从路上跨进田间。巴兰便打驴，要叫他回转上路。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，这边有墙，那边也有墙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贴靠墙，将巴兰的脚挤伤了。巴兰又打驴。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，站在狭窄之处，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卧在巴兰底下。巴兰发怒，用杖打驴。耶和华叫驴开口，对巴兰说，我向你行了什么，你竟打我这三次呢？巴兰对驴说，因为你戏弄我，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。驴对巴兰说，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？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？巴兰说，没有。当时
OK 先停到这边哈。你看到巴兰的心里是不是因为他心里边有贪恋之心就昏瞎了？驴居然会说话，如果我们说啊，驴怎么会说话，我们一定会愣在那里，对不对？ 可是他好像昏瞎了，哈、哦。所以那个时候三十一节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很快的讲哈、哦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，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。巴兰就低头俯伏在地，他到底知道耶和华神，哈、哦，可是他好像胜不过自己里面那个贪恋的心，就在那边挣扎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“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？我出来抵挡你，因你所行的在我前面偏僻。”好，那个巴兰的就跟他说：“啊、哦，我有罪了。34节，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。你若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。”这个时候，耶和华就顺势就说：“好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。”所以神就借巴兰说了几次预言的话，哈。那这个预言的话，第一次我们看一下23章，你们啊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在家再看哈。这个是神应许的话，神会应验的哈。23章8到10节，23章8到10节哈。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？耶和华没有辱骂的，我焉能辱骂？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与神相连结，是独居的民，我们不列在万民中。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？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，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。好，23章19到24节，第二次他说：“好，换另外一个角度你来咒诅。”结果19节他又说他说：“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我奉命祝福，神也曾赐福，此事我不能翻转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。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，有欢呼网的声音在他们中间。神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，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，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。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，就是论及以色列，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。这名起来仿佛母狮，挺身好像公狮，未曾吃野食，未曾喝被伤者之血，绝不躺卧。”那我这个呢，留给弟兄姊妹当 homework， 你们好好的去领受这些话哈。再来24章的3到9节。神的灵，第二节后半部，神的灵降在巴兰身上，他就提起诗歌说：“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闭住的人说，得听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象；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，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等华丽，如接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，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，他的王必超过亚甲，他的国必要振兴。神领他出埃及，他似乎有野牛之力，他要吞吃敌国，折断他们的骨头，用箭射透他们。他蹲如公狮，卧如母狮，谁敢惹他？凡给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；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巴兰这样讲。第四节说：“得听眼目闭住的人说。”所以眼目闭住就是不看周遭的环境，他好像在，好像在，在这个。怎么讲， 在寻求他里边神的灵给他的带领，哈，得听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象，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，这是我的领受，只供你们参考了哈。眼目睁开而扑倒，眼目睁开，一个人如果死了，就是眼目闭上，眼目睁开表示这个人还活着，而扑倒。这样子的人看见神的异象，听到神的言语，在第24章的15节那边也说，眼目闭住的人说，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，就是一个人如果真愿意降服于神，神的光荣易临到他。有时候人想要从神领受启示，他以为他听了一些道，领受的一些意识观念，好像他就得到了神的启示，不一定。那一个人如果真心要从神领受启示，就像保罗讲，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，他必须是一个降服的人，必须是一个扑倒在神面前的人。所以24章的3到9节，还有24章的15到19节，特别我读到这样子的话，我的心充满盼望，就像安静那首歌说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。这边讲说17节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，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出心于以色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为我们的前景有一些荣耀的规划，我们现在还在过程中。神看我们不在现实，神看向将来，他的喜乐很大。他知道我们如果继续的信靠顺服他，神有办法成功的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经营建造。那所以这四个地方，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再反复的读哈。最后25章这边就讲到，所以巴兰呢就没有咒诅以色列成功，但是到了25章出了一桩事，就是百姓跟摩押女子行起淫乱，他们去吃他们的祭物。我尽快的讲哈，到民数记31章第8节，巴勒说，我想要给你金银，你拿不到，因为你不咒诅哈。可是呢，这一个巴兰他到底在属灵的上面好像也有一些领略哈，结果他就讲了一件事，可以怎么样来打败以色列人，他给他献了一个诡计哈。我们看31章的第16节，就是摩押人的那些妇女因着巴兰的计谋，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，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。所以这个巴兰呢，他把一些属灵的一些 people 就跟这个巴勒说，你们可以怎么样来残害以色列人，吃祭偶像的物，让他们的百姓跟你们的 去祭拜偶像，跟他们淫乱，他们就会遭灾殃。结果神果然就让瘟疫临到他们，所以最后他们打仗的时候，31章第8节，他们连比尔的儿子巴兰，他本来可以成为神的先知，因为他跟神是可以对话的，他却被杀了。那这个巴兰呢，他就是一个现代的人。我快讲完了哈， 是向虚假的信仰妥协的例子。他领教会跟世界结合，犯了灵性上不真的罪。那我们知道，在现今的一些基督教信仰里面，也有这样的人，也有这样的情形哈，就是向虚假的信仰妥协，有一些话不是真理，他们却向那个妥协，跟世俗为友，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结果他自己的命就被残害了，被杀了。启示录 也提到，启示录把最后的七个教会里边，其中有一个教会，他也提到巴兰。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。在别加摩教会，他说在你十四节，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所以教会就 遭受了亏损。教会可以不需要失败的，可是如果我们跟世俗为友，如果我们跟世俗妥协，如果我们跟似是而非的真理，所谓的真理，可是其实是却是似是而非的，我们跟着这个妥协，比如说有人讲恩典的福音，有人讲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好啊，犯罪没有关系，好啊，再来悔改就好了，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一个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是要领人悔改。保罗明明的讲，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被交给人，那我们可以继续在罪中吗？他说断乎不可。好，所以如果神的仆人是用这种似是而非的，或者像这个虚假的信仰妥协，会使教会得到残害。那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认真的来知道什么是真道，我们要认真的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，神要我们有的美德，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行，免得我们害了人，我们自己吃亏了，我们也影响别人走错路，像巴兰一样。好，那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